折扇如枪似棒，醒目拍打心房，功夫全凭口一张，道出三千锦绣文章。纵横百合筋骨，褒贬中间若强，是非曲直论奇祥，名家书场。
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西楚霸王》。
想气得一拍桌案，张邯曾经杀死我家叔父，此仇未报。项羽一愣，陈豨因何发笑？我笑将军，笑我何来？将军，不错，我家元帅确实杀死了武信军，那是在乱军之中。再又说，提起你叔父项梁被杀，那是小小的私仇，不足一论。现在我家元帅归降将军你，这是重大的国事，国事私仇怎能相提并论？你不是要想成王霸之业，就应该忘掉这小小私仇。将军应该知道，我家元帅与武信军俱是各为其主，虽然我家元帅张邯杀死了武信军项梁，但是他没什么过错，两军作战。请问你，如果定陶一战，那么我家元帅张邯要被武信军所杀，那么谁又为张邯去报仇雪恨？这种仇恨要是计算起来还有个完结吗？所以我不能不孝将军。项羽脸上虽然怒气未消，可是他心里头服了。哎呦，这陈豨说的对呀。范增一看，这可是节骨眼，我不能再让我家将军项羽这么尴尬了。他赶忙吩咐中军官赶快把陈豨先生请入别帐，摆酒款待啊，我与我家将军商量商量，马上回复先生。你看，人陈豨上别的帐喝酒去了，范增跟项羽要商量商量。商量什么呀？哎呀，将军，陈豨说的是头头是道啊，可不是吗？现在啊，这个秦国秦二世所以倚仗的人就是这位老元帅张邯，他是秦国三世老臣，能征惯战，而且是文武双全，在秦国的威望特别高，尤其在这个武将之中。你作为一个国家来讲，没有几个著名的上将，那怎么能行呢？啊，你这国就没有威呀，你就没有震慑力量。比如有的人要起范儿，起范儿啊，就是说有野心，哎，要想吞并这国家，一听说这国家带兵的是谁谁谁，哎呦，他得合计合计，他就不敢轻举妄动了。你找这么一个无名小卒二百五当这个国家的大帅，人家还不收拾你，还等什么呀？将军，你别忘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今日张邯是让赵高给害的，他走投无路了，但有一线之路，他绝不会归降将军。你别看你连取他九座连营，张邯并没有服气将军你呀。我有句话可不当讲，将军你可不要过意。要是真正论本领讲韬略，呵呵，那张邯并不在将军之下呀。嗯，项羽点了点头，以军师之见应该欢迎张邯来降。如果张邯过来，那可就像陈豨说的那句话了啊，将军你如虎添翼，霸业必成啊。多谢军师。项羽啊，哎，还真接受意见。他吩咐人到别帐把陈豨请过来，说我欢迎张邯来降。 你回复他吧。陈喜当时告别了楚营，回到函谷关，见章邯把这经过这么一说，章邯一听，哦，多谢先生啊，这么说咱们可以归降了。可以了。哎呀，且慢，咱们章邯眼珠一转，请问先生，项羽给你什么凭证了没有？陈喜一愣，什么凭证？就是说我去归降，他真能收留我吗？啊，他亲口跟我说的。哎，先生别忘了，兵不厌诈呀。如果项羽要是一计可怎么办？再说项羽这个人脾气非常暴躁，哎，这个人还很讲义气，对别人他都那么好，何况他对他的叔父，杀父之仇他没忘，他把我诓过去把我杀了，可怎么办呢？那么元帅的意思应该要以信物。哦，陈曦听，我明白了，得让项羽做出保证。陈曦又回来了。项羽这么一听，怎么又回来了？先生，因何去而复返？陈曦把章邯这番话这么一讲，项羽是仰天大笑。哦，我明白了，章邯是怕我反悔呀。岂有此理，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一句话说出，重如泰山，焉能出尔反尔？章邯元帅不信，这也难怪，他没和我项羽共过事啊。请看，说这抬手唰，由走兽壶中抽出一支凋零箭，往膝盖上一单，咔嚓一下把剑撅折了，此为折剑而逝。如果项羽说话不算数，青铜此剑，我就跟这只凋零剑一样。陈曦深施一礼，拿着这支剑回来见了章邯，章邯这才放心，多谢先生，当即吩咐人将来使赵长斩首。杀来使以明忠心，这还不算，章邯传令让所有的文官武将全都到帅堂来，他得交代交代。那当然，章邯当着大伙就把自己这处境全说了。现在这个胡二世听信赵高一派谗言，把我和司马欣以及董翳将军的家属全都抓起来，现在逼得我们是走投无路，进不能守函谷关，退不能回咸阳城。我想归降楚国，不知列位将军意下如何？有愿意的那就随我一起走，不愿意的咱们好离好散。我这儿给大家准备下了川资路费，哎，走的欢送，留下的欢迎。众文武互相看了看，大家心里也很难过。怎么，章邯老元帅是秦国三世老臣，立下无数汗马功劳，今天只逼得有些难奔，有过难逃，只得投降项羽。这赵高是太可恶了，赵高专权，指鹿为马，害死了无数文臣武将，大家都有耳闻呐。怎么能够还继续留在秦国？还怎么保这胡二世？那是一个昏庸无道之君。嗯，老元帅今天这话都说明白了，大家一拱手，我们愿意随同元帅一起归降。章邯掉着眼泪，给众文武是深施一礼呀，多谢列位。然后传令把所有的刀矛器械全都捆在一块，用车拉着送到楚营。还有那颗来使的人头，哎，这是以明忠心嘛，哎，归降没有二心，先把武器全送过来了。再次传令明日上午辰时一起出关投降。再说楚营啊， 项羽收到了这些武器，非常高兴，赶忙传令，把秦国使臣赵常的人头悬挂高杆，随后又和军师范增商量了一番，明日上午辰时就在楚营前举行受降式，得摆个样子让秦国的兵将看看，必须得精神点，威风点，哎，把这个所有的新衣服新号衣全都拿出来，所有军卒都把它穿好了，辰时之前把队列就摆开了，呵，那可真是战旗猎猎，鼓声隆隆啊，吹吹打打，等候章邯来降。刚到辰时，函谷关城门大开，章邯率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将军出城投降。老远看见项羽了，是赶忙甩镫下马，抢步上前呢，要给项羽施大礼呀。章邯归降来迟，望将军恕罪。项羽也赶忙下了马了，是伸手相搀，看章邯满脸愧色，不好意思了。那当然，章邯插手施礼，将军，我章邯被赵高谗言陷害，二世不发救兵，反下诏书赐死啊，并抄了我的满门家小，使章邯进无所守，退无所归，金头将军如婴儿之亡父母，昔日定陶一战奋不顾死，有伤尊功，罪该万死。金蒙将军不计前嫌，恩同天地，章邯敢不竭力报效，以图建立大功，上报将军不杀之恩，下雪一族生死之仇，幸为受用，以任驱使。我就像您胯下一匹马那样，您是扬鞭我就走，您是停鞭我就住啊，感情这投降不是个滋味。项羽急忙还礼，老将军说的哪里话来，老将军被谗臣所害，这苦衷项羽尽知啊，项羽盼老将军弃暗投明，如撼天盼雨，今日得将军来，项羽如猛虎添翼，日后灭了秦国之后，我与将军富贵共之，此处不是讲话所在，你我帐中一叙。哦，项羽和章邯手拉手进了大帐，感情大帐里早已摆好酒宴了。项羽啊，把这个章邯以及他手下的降将全请来上座，哎，命中军官挨个给斟酒，大家暗挑大指，看项羽啊，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肯定得成大器。瞧人家这气派啊，定陶之战那丝绸加恨是一字不提了，哎，他告诉章邯，一个个所有这些降将，哎，原职不动，待我奏明了楚怀王之后，再听封赏。首先把所有的武器全都归还章邯，当面把武器全还回来，这就是极大的信任。是老将章邯以及所有的降将真有点感激涕零啊。章邯归降了楚国了，跟着赵常来的那帮人呐，全跑回咸阳去了。回到咸阳见赵高，他们实话实说，说是章邯杀了使臣赵常，撕了圣旨，然后率众归降楚国了。把赵高气得直跺脚，他当时传令啊，就把这些回来的人一个不留全杀了。这些人呢，没被章邯杀了，全死在赵高手里了。赵高当即给二世上本呐、啊，万岁，了不得了，章邯早有异心呐、啊，现在他率领着司马欣和董翳以及函谷关那些将佐军校一同归降楚国了。
胡二世一听，什么？他投降了？
啊！哎呦，这该怎么办？还有什么怎么办的？
万岁，您赶快传旨杀他全家吧！
对对对，
赶快把他全家老小一个不留，全斩！
这个糊涂虫的皇上，赵高说什么他听什么呀？就把章邯以及司马欣还有董翳副元帅这三家好几百口子全都给杀探拿抱进函谷关。章邯一听大叫一声，痛杀我也，扑通一下从椅子上摔下来了。董翳和司马欣气得也发疯了，一个个顿足拍案，苍狼把宝剑亮出来。哎呀，众将一看，先救老将军吧，连喊带叫啊，把章邯给抢救过来。老元帅您别哭了，咱们赶快请项将军发兵吧。言之有理，章邯直接来见项羽啊，哭诉前情，说胡二世听赵高一番话，把我们三家老少全都给杀了，现在我等向将军请令，愿做将军马前先锋官，一把当先杀奔咸阳，就此灭了二世，杀了赵高，平了秦国，是以谢天下。
哎，项羽这么一听，这还真是个机会。他瞅了一瞅范增，范增啊冲项羽使了一个眼色，项羽安慰安慰章邯，老将军先下去休息，容我思之，我得考虑考虑。把章邯送出打仗之后，项羽就问这范增，军师，你看咱们可以发兵吗？范增摆了摆手，将军不能发兵啊，机会倒是不错。哎，章邯为先锋官，将军为主帅，取咸阳可以说是唾手而得。哎呦，项羽一听，既是这样，那咱们就进兵吧。
哈哈，不行不行。范增是连连摇头啊，怎么呢？为什么不行呢？一，没有怀王的旨意；二，即便您兵取咸阳，捉住了二世和赵高，您怎么处置他呀？把他们杀了，那倒是痛快，但是呢，天下各路诸侯都纷纷起义，向这些诸侯怎么交代？人家要是挑眼呢，说灭秦国不是你楚国一方面的力量，我们大家呢，你这怎么算？这不是劳而无功吗？不能这么办事儿。我说咱们不如暂时退兵，先回盱眙，到盱眙之后奏明楚王，请了旨意，然后呢通知一下各路诸侯，到那时咱们齐心协力扫平秦国，以谢天下，这才是上策。
哦，项羽一听，军师言之有理啊，那么这需要呢和老将军章邯把话说明白，不是说不给你报仇，哎，你家遭不幸，我们也不着急也不上火，并非如此。就把这城颇厉害给章邯这么一说，老将军连连点头啊，军师说的对呀，那就请将军决定。项羽当即传令，立刻班师回盱眙。哇，楚怀王挺高兴啊，怎么呢？项羽这次可打了一个漂亮仗，哎，虽然说定陶失利了，但是这次呢，一鼓作气破釜沉舟，久败章邯，而且还收了这位秦国大将。本来呢，是章邯一请兵，项羽就应该进兵，但是没这么做，回来还告诉一声。怀王一想啊，哎，看来项羽是粗中有细，哎，按现在的话来讲，这人还有点进步， 还真不错，动动脑子能回来说一声。哎，范增军师所说的这些事情完全都对啊。怀王当即啊传旨，是犒赏三军的，各个官升一级，特别召见了老将章邯。同时呢，楚怀王啊拜项羽为鲁公，拜刘邦为沛公啊，让他们继续招贤纳士，招兵买马，一旦时机成熟就兵取咸阳灭秦国。现在呀，这个鲁公也好，沛公也好，这势力都不小了，刘邦手下人马不下十余万，而且文臣武将云集在帐前。都有谁呀？有刘邦的好友萧何，还有他的亲戚樊哙、曹参、周勃、王陵、夏侯婴、柴武、晋射、卢绾、薛欧、陈沛、张苍、任夫，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鲁公项羽呢，项羽手下的人物也不少啊，有军师范增、大将英布、季布、钟离昧、桓楚、于英、丁公、雍齿、章邯、董翳、司马欣、共傲、吴瑞，他可以称得起是帐下战将不下千员，人马50多万。他怎么那么多人呢？他收了章邯不少的人马，不少的降兵啊，所以这势力是都挺大呀。这卢公与沛公每日分兵操练，兵越练越精啊，将士越练越勇。待兵精粮足之后，等楚王指下，他们好举兵伐秦。人马越来越多了，盱眙这地方就显得小了。那么由范增献计，说咱不能啊在这儿常住下去了，应该迁都到彭城。彭城乃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哎，这个地方四通八达，大王您应该早做定夺。怀王一听范增说的有理，好吧，当时传下旨意是准备迁都，由盱眙这迁都到彭城。这个彭城在哪儿啊？在江苏的铜山县，以前这个地方属徐州管。哎，到彭城之后安抚百姓，哎，修理宫殿，大忙了一阵，刚忙出一些头绪，这时有探马来报，说是咸阳的秦国二世更加昏庸，越来越暴虐，他手下的那个奸臣赵高凭着他手中的权势，是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啊。赵高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文武百官无不痛恨，既恨他呀，可是还怕他，因为他手里执掌着生杀大权。最苦的是黎民百姓，百姓每天是度日如年啊，可以说朝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黎民百姓每天都在祷告，祷告上苍，请各路诸侯能够早日进兵咸阳，扫平秦国。除了这个暴君和这个奸臣赵高。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西楚霸王》，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节目编辑邹雨平，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